好，感谢主。那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语，我们来领受主的祝福。好，我们的上帝是蛮有恩慈、蛮有怜悯的上帝，所以我们到他面前呢，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好，因为我们到他面前就是领受他的怜悯、领受他的医治、领受他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感恩。让我们在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蛮有恩慈、蛮有怜悯的上帝，你是赐下各样丰盛的恩典，使我们可以在你里面得胜的主。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主你就引导我们，你让我们可以领受你丰丰富富的恩典，也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真理的浇灌，就使我们得以自由，就使我们更有力量。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圣经真理，让这些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让我们也成为祝福他人的人。愿主你就在我们身上显出你的荣耀，显出你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出埃及记。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请大家打开出埃及记15章。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就是我们说，我们来看看得胜的真相。好，我们来看看得胜的真相。那么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第15章，我们读两节的经文哈，其实就是摩西的歌的头两节经文，出埃及记15章1到2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出埃及记，好，出埃及记15章1到2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出埃及记15章1到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入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其实在这里的话呢，这个就是上帝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哈，就是那这个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他们的赞美上帝。那么我们今天呢是继续跟大家分享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出埃及记的总论的部分哈，就是我们来去看说出埃及记当中，好，我们总括的来看。我们之前已经分享了4次总论，我们首先让大家看到出埃及记的主角是谁啊，是我们的上帝，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然后我们说出埃及记里面那个最重要的人物或者说最佳配角是谁啊，是摩西。我们看到摩西他的生命成长，我们看到摩西之所以如此与众不同，是因为怎么样子呢，他因信与神同行。那么我们也上次看到什么呢，就是上帝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是做什么呢，就是上帝要用以色列这个民族来照亮这个世界，来改变世界的历史，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呢，上帝设立教会也是如此。那上次我们又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出埃及记很奇妙，它是救赎性，也就是我们说的福音性特别强的一卷书，但是出埃及记也是系统成文的律法第一次赐下来的书，对吧？那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弟兄姊妹把手机静音或者关机啊。然后那我们真的是看到说，那在出埃及记当中我们要看到律法和福音的关系。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关于出埃及记，他上帝在其中他要让我们知道有哪些啊重要的真理，我们需要去晓得的，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说我们要看一看什么呢，我们要看一看出埃及记里面的得胜。好，出埃及记里面的得胜。弟兄姊妹，出埃及记这卷书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因为出埃及记这卷书它就向我们彰显得胜，阿们吧。你看到，而且出埃及记这卷书特别奇妙的地方就是它在那些在人看来是不可能得胜的人身上显出得胜，对吧？一群奴隶出了埃及，对吧？一群手无寸铁的人居然在当时全世界最厉害的法老和他的精兵面前，他们出了埃及。然后这群人其实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上帝在他们身上不断的彰显得胜。所以我们就要去看一看，我们说这里面出埃及记当中他彰显的得胜，他到底给我们有哪些奇妙的带领。当然我们要在这里跟大家去强调，我们说出埃及记里面的 各方面的真理其实都很深，都很多，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需要不断的领受。阿们吧。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谈我们那个著名的物理学家牛顿哈、啊。牛顿讲过这样的话，牛顿说，当有些人说，哇，你怎么这么厉害，你怎么可以发现这么重要的物理定律，你为什么数学也这么厉害，然后牛顿讲一个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不过是在真理的大海边捡贝壳的小孩子罢了。就意思说，我所发现的不过是海边的贝壳，所以真理是浩大无边的，阿们吧。所以我们去挖掘出埃及记的时候，大家要有一个信心，因为你看到人有的时候说，哎呀，在哪里有一座矿山，我们去挖挖挖挖，然后把那个矿挖完了，然后那个地方就废掉了，对吧，成了一个废矿。但是圣经会不会这样子？圣经不会的。我们去挖掘圣经里的真理，越挖掘发现那个真理怎么样子、啊、越丰富，我们知道的太少，对不对？所以你去挖掘圣经，你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因为魔鬼有时候骗我们弟兄姊妹说，哎呀，少读一点圣经，你再读就把圣经都读完了，你以后怎么读啊？你全读懂了，你以后还读什么？不是的，你去读吧，你去读吧，你越读你发现圣经里面的深意比你知道的多得多，阿们吧。所以我说，我讲这些什么意思？我们去学出埃及记，你不要说，哎，梁弟兄带着我们讲了，其实讲了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我们已经彻底透彻完全明白了，没有，我们还差得远着呢。我们也不过是在这卷书，也不过是在上帝的真理的大海边干什么呀，捡贝壳的人啊。你要看到这些。那我们说今天我们要特别讲说出埃及记里面的得胜，这卷书里面充满了得胜，那这卷书告诉我们关于得胜的真理都有哪些，我们要好好的去看看，好好的去思想。那我们先讲的第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说出埃及和得胜，出埃及和得胜，就是你会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就是摩西和以色列人他们唱诗赞美上帝，就是他们出了埃及的时候，对吧，他们就赞美上帝，说上帝做了很奇妙的工作。那么我们就要看一看说出埃及和得胜有什么关系，出埃及和得胜之间有什么关系，就是我们要去看看说，哎，如果不出埃及能不能得胜，如果以色列还在埃及可不可以，弟兄姊妹可不可以，不可以。所以出埃及和得胜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说我们要去看一看。首先我希望大家去明白的是什么呢，你一定要去明白的，我们说先出埃及才能得胜。为什么说先出埃及才能得胜？这里面就有一个属灵预表的意涵。什么属灵预表的意涵呢？出埃及在属灵预表上就预表我们的得救。一个人出埃及就是不再做罪奴，是出死怎么样子啊，入生，是从被世界奴役，是从属世界的变成什么呀，属神的，阿们吧。这就是出埃及的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个人他出了埃及就是他先要得救，然后才能怎么样子呢，才能得胜。一个人没有得救，严格上来讲他一切所谓的胜利都是虚的，都是假的，都是幻象，你知道吗？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他们在伊甸园里面不敢见上帝，然后他们发现自己赤身露体觉得很羞耻，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拿无花果树叶编做裙子来遮盖自己，对吧？就是所谓的用树叶裙当做自己的遮盖，当做自己的得胜。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面，如果一个人没有得救，你问他你是不是失败者，他一般都不承认，真的，哪怕我们公认的说非常非常失败的人，他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失败的。但是他所有的得胜不过是无花果树叶群，对吧？出埃及记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你要先得救才能再得胜，阿们吧。得胜和得救是两件事，但是它有次序关系。哪个次序？是先得胜后得救呢，还是先得救后得胜？先得救后得胜。所以你看到这里，你就想来主耶稣为什么他讲比喻的时候，他讲说两等根基的比喻，说有一种人呢，建房子建得很快，在哪里建的呀？在沙土上，没有根基，房子建得很快，但是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垮塌了。但另外一个人在哪里建房子？在磐石上，所以水淋雨冲风吹他都不会垮掉。我们讲得胜特别明显，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如果没有得救，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他一切所谓的得胜是不是在沙土上建造的房子？就是很快就垮掉， 对吧？你看到有些人所谓的成功人士，他垮的时候也垮得很厉害。我昨天看一个视频，因为大家如果最近看新闻，不是说那个什么恒大出问题了，然后哇，有个女的又哭又那个什么，她投了800万去买恒大的理财产品，然后她现在一分钱也不剩了，她整个崩溃。能拿800万买理财产品的人，请问按一般人的观念是成功人士还是失败人士？但是她的得胜怎么样子？一转眼就垮掉，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弟兄姊妹，我们说先要得胜，先要得救才能得胜，但是得救和得胜是两件事。所以你也不要反过来，我们再强调，因为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人很软弱，我们有时候属灵上面眼睛打开时候像第一次摸眼，因为有一个瞎子找主耶稣的时候，他要能看见主耶稣，摸了他的眼睛，他眼睛能看见，但是他这时候看所有人都一样，说所有人像什么呀？像树一样。然后主耶稣摸他第二次眼睛，他才看，哦，人跟树不一样，人跟人不一样。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也只有一次摸眼，所以很多基督徒把得救和得胜混在一起。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失败了，他就说，哎，这个人假基督徒，估计是不得救。能不能这样子？不能。因为得救和得胜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两件事。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失败的基督徒，但是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得救的基督徒。阿们吧。因为得救的基督徒不等于一定是得胜的，但是得救是得胜的什么前提？你一定要知道这点，一定要晓得这些。那么我们说，我们再看出埃及和得胜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说你要注意，我们说离开埃及才能得胜，离开埃及才能得胜。你说梁弟兄，这个不是废话吗？跟你前面说的有什么区别？我说有区别。我们前面讲是得救然后才能得胜，但是得救的基督徒是不是都得胜呢？不是。所以我们说的离开埃及是什么意思？我们说离开埃及的意思就是你要抛弃埃及的三观。哪三观呢？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你要建立新的，用上帝的真理建立新的三观。这个时候从你的思想，从你的灵性上面，你才离开了埃及。这个世界里面很多的基督徒其实之所以他是得救的却不得胜，是因为他的头脑里面的这些观念都是埃及的，对吧？埃及，在埃及的话，什么人叫成功人士？是奴隶是成功人士，还是督工是成功人士？督工。在埃及的观念里面，住大房子成功还是住小房子成功？住大房子。所以你会发现好多基督徒其实观念也是这样子的。然后在埃及的观念里面，被压迫是成功还是失败？叫失败。压迫人呢，埃及认为说这叫成功。所以你看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当别人压迫他的时候他很难受，但是当他压迫别人的时候，他说我归荣耀给上帝，对不对？不对的，不对的。这就是埃及的世界观，这就是埃及的人生观，这就是埃及的价值观。如果埃及的这些东西你没有把它抛弃，你这个人从得救地位上面你已经出了埃及，但是你的思想观念、你的做事方针，你还是埃及化的，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得胜。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埃及的观念和我们的观念很不一样，特别关于得胜这方面观念很不一样。所以我就讲一个故事。前几天我们有一个弟兄，我们非常感恩，我们的弟兄的儿子然后考上美国很好的大学，然后要出国准备去这个留学，然后那个时候我跟他们一家人在一起，我非常开心。然后那他也有好朋友，然后来这个一起吃饭。那他的好朋友是没有信主的，然后这个好朋友就说，哎呀，跟我们的弟兄讲，你看你的基因好，你的教育好，你怎么怎么样子。他讲这些他是真心在夸赞的，他不是在讲假话。但是我们的弟兄回答就很有智慧，我就看到神的灵在他身上。他说，不不不，你搞错了，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的恩典。阿们不阿们，弟兄姊妹，阿们的。所以我们看见的和他们看见的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去看出埃及记，其实出埃及记就告诉我们了，其实埃及的得胜观和上帝的得胜观一样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按照埃及的观念，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请问埃及人是得胜还是失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按照埃及人的观念，这个时候是他们的得胜还是失败？失败。当埃及人在屠杀以色列的婴孩的时候，埃及人认为他们是失败还是成功？他们认为他们是成功。你看到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大不一样。 我们不单是在得救地位上面你要出埃及，你也要去塑造你的三观，让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也要出埃及，这是你才能得胜。阿们吧。否则的话，上帝是一直得胜的，但是你却没有办法跟上帝的得胜联系在一起，因为你的思想还是埃及人。你有没有看到，真的好多基督徒都是以做埃及的上等人为荣的，而不是像主耶稣。所以你看主耶稣说的一些话，我们很纠结的。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怎么样子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又怎么样子啊，要天天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怎么样，我们听了这个话就纠结，对吧？但如果耶稣说跟从我的人就发大财，跟从我的人就买大屋，跟从我的人就有车有房，你知道有多少基督徒会欢呼雀跃？你看到了吗？所以主耶稣曾经有很多人跟着他，因为他行一个神迹，五饼二鱼就喂饱五千人，对吧？然后哗哗哗的人跟着，然后主耶稣就说，你们跟着我并不是因为真理，你们跟着我是因为什么？因为吃饼得饱，所以你们要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不要以吃饼得饱为满足。所以那些人哗哗哗的退走了。耶稣专门的，要按照我们现在，我们有时候很纠结，哎呀，我好不容易才有点人气，你还自己把人赶走了。耶稣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我们真正得胜。你离开埃及你才能够真正得胜。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讲圣经上面约翰一书，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不好？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我们为什么读这节经文？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约翰一书是整本圣经当中特别著名爱的篇章，对吧？没有一卷书像约翰一书讲爱讲的这么多，所以他到处跟我们讲什么是爱，你们要去彼此相爱，你们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如果人不爱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上帝。你不要骗自己，如果你不爱的时候你不在光明里面，你在黑暗里。但是在约翰一书这卷讲爱的篇章当中，居然有一段话约翰强烈的警告我们说，有一种爱你们不能要。什么爱？爱世界的爱。因为人若爱世界怎么样子啊？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世界和上帝他的标准完全不一样。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总是觉得自己很撕扯，觉得我没有信耶稣之前吧，我还比较，我这个人心还比较合一。当然了，因为你那是埃及人嘛，对吧？当你信了耶稣以后，说我就撕扯了，觉得上帝往右拉，世界往左拉，然后两边力量都挺大，我也挺为难，是吧？有的时候我想在左边待着，上帝就不干；我到右边待着，世界就不干。我好苦啊，我真是苦啊，对吧？但上帝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其实就是你对埃及的心，你没有死。以色列在旷野里面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真的就是这样。所以上帝跟以色列说，来，我带你们出埃及，你们过了旷野，然后要进入迦南地。迦南地叫什么？流什么呀？流奶与蜜之地。然后埃及这个以色列悖逆的时候怎么说呢？摩西，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你为什么把我们从流奶与蜜的埃及带出来？你看到没有？他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就去晓得说，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你要得胜你一定要出埃及，你一定要离开埃及，你不能再用埃及的三观。你很多的软弱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一直想做一个出色的埃及人，一直想得到埃及的鼓掌，然后你做了基督徒，埃及人很少给你鼓掌，你就不高兴了。所以你就很羡慕那些又能在教会里被人鼓掌，在埃及又能被人鼓掌。其实不是的，你搞错了，不是这样子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看见这些，清楚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出埃及和得胜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再讲，弟兄姊妹，如果讲到出埃及与得胜的关系的话，我们还要去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我们出埃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出埃及的目的是不是就出埃及就行了？出埃及是往哪儿去？弟兄姊妹，要往哪里去？上帝要带他们去哪里啊？迦南地，也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地。其实迦南地到底预表什么？有些人说迦南地预表天堂啊，是从得救的角度。但迦南地为什么预表天堂？它还预表的更深的是什么？其实你说迦南地预表天堂还不够深吗？不够深。迦南地预表天堂不够深。 迦南地预表的是什么？迦南地预表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预表的我们住在神里面。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叫做得胜？我们说你不出埃及就不能得胜，但是出埃及的目的地是在哪里啊？是去到神里面。所以如果一个人说我出埃及了，我不要世界的这些价值观，不要世界的人生观，不要世界的生活观，我要上帝给我的真理规条，好不好？好。够好不够好？不够好。你出埃及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跟神联合。阿们吧。住在埃及，住在罪里面，罪的本质是什么？弟兄姊妹，罪的本质是什么？有些人 我发现我们不少弟兄姊妹都记得哲学的答案，不记得圣经的答案。有些弟兄姊妹就讲，你知道罪吗？罪那个希腊词，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失不中地，就是射箭没射中。很多基督徒都记得这个。我说不够，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罪是什么。以赛亚书53:6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所以罪是什么？罪是跟上帝的关系隔绝。阿们吧。所以我们从埃及被上帝拯救出来是要干什么？跟上帝恢复关系。你抓住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出埃及才是得胜，就是我们要出了埃及，我们要跟神联合，这样子与主相交，与神同行，这个就是得胜。阿们吧。如果不是与神同行，这个就不是得胜，对不对？就是我们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然后在哪里啊？在旷野里面。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是不是已经达成了目的？我们出埃及记大家看到他们在旷野里面是不是已经达成了上帝终极的目的啊？没有。上帝告诉他们其实不是的，你们其实出了埃及是要往哪里去啊？往应许地区，其实就是讲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去知道。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你看摩西赞美上帝的得胜，然后第15:2他马上就讲什么？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都在讲什么？神人关系。阿们吧。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拯救，他是我的诗歌，他是我的力量。你知道这个道理，你才真正的进到我们信仰的核心，你才真正得力量。不少基督徒注重教义，我没有讲教义不好，但是很可惜的是不少基督徒以教义为满足。所以什么是三位一体？我可以给你标准答案。什么是神的二性？我可以告诉你知识是什么。够不够？不够。这些东西不过是引路的，为要让你干什么？到神面前。你一定要抓住这些。所以我们说出埃及它与得胜的关系，就是你要先出埃及才能得胜。你要离开埃及的观念，你要建立一套从神那里来的观念，你才能得胜。出埃及的目的是要进到水里面去啊，进到神里面。阿们吧。所以我们刚才讲约翰一书他讲爱，但是他第一章就讲说我们怎么跟神相交，对不对？住在神里面，怎样住在神里面？从这个角度来讲，约翰一书这一卷书从第一章一直到最后一章，他都在讲你怎么住到神里面，住在神里面应该做什么。阿们吧。你应该爱，你应该在光明中行，你如果发现自己有罪，你要认罪悔改，目的是为了什么？住在神里面。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上帝的得胜。你说梁弟兄怎么突然又讲到上帝的得胜？其实出埃及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真的是告诉我们说真正的得胜者就是我们的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你去看出埃及记为什么这么感动人，因为出埃及记从头到尾不断地向我们彰显什么？彰显上帝怎么得胜。阿们吧。彰显上帝怎么得胜。你真的去看，我们看这卷书，我们说什么才是得胜？得胜的真正真相是什么？得胜的深刻意涵是什么？得胜难道就是多赚一点钱吗？得胜难道就是买一套大房子吗？得胜难道就是别人亏损的时候我发财了吗？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仅仅是这样子，我们对得胜的理解很肤浅。但是出埃及记它告诉我们，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原来得胜是这么深刻，因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得胜就是上帝的得胜。出埃及记里面所有的得胜都是上帝的得胜，你去看，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去看出埃及第一章讲以色列人在埃及干什么？受欺压， 你说受欺压怎么还是上帝得胜？你注意啊，埃及人是想把以色列人屠灭掉，然后以色列人怎么样子啊？有没有被屠灭？他们有没有人口缩减？弟兄姊妹，他们有没有人口缩减？没有。如果你们去注意去看一些新闻，你就会晓得，比如说现在有些专家就很担心了，说可能今年我们中国就进入人口负增长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可能今年就进入人口负增长了，不得了的事情。那以色列人在埃及，埃及人拼命打压他们，然后有男孩生出来就要杀掉，按一般的规律他们该怎么样？他们应该越来越少，结果呢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得胜在他们身上，上帝在他们身上要彰显得胜。阿们吧弟兄姊妹。那个摩西，小婴孩摩西，上帝有没有彰显得胜？完全是上帝的得胜，对吧？他的爸爸妈妈没办法了，要把他放在葡萄箱，放到尼罗河里面，让他自生自灭了。结果上帝居然保护着这个葡萄箱，让他飘飘飘飘到哪里去啊？飘到王宫。然后这个小婴孩摩西的一个哭声感动了公主，公主就把他收养了，然后还给他起了名字叫摩西。所以摩西这个名字不是他希伯来的亲生妈妈起的，是他养母起的，摩西一直都用，你就知道他多么感恩。奇妙不奇妙？对吧？然后我们再去看摩西40岁的时候，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他准备拯救以色列人，结果呢？结果他失败了。按人来看，你看上帝的计划失败了吗？这样子有能有才又有信心的一个人，居然只能逃离到米甸。其实上帝失败没有？没有。因为上帝的旨意就不是使用这个虽然有信心但是非常有血气，虽然仰望上帝但用的方法都是埃及的方法的这个摩西。所以上帝就是要让他去米甸去熬炼40年。所以80岁的摩西，按一般人的观念，如果今天我们当中做一个80岁的老人家，我们会不会想到说他准备带几百万人出埃及？我们一般就哇，80岁，我们顶多说身体真不错，是吧？我们就没话说了，我们绝不敢说。但是上帝这么奇妙，居然使用80岁的摩西把几百万以色列人带出来，得胜不得胜？得胜。所以你再去看，你去看整本出埃及记当中，包括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怎么样子啊？他们拜了金牛犊，按一般人的观念他们得胜还是失败？失败了。然后一般人的观念，这个时候上帝能不能成功？看来上帝不能成功。但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怎么样子啊？帐幕建起来，以色列人继续在上帝的赦免之恩当中去成长，对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整本圣经都讲的是上帝的得胜。阿们吧。所以还有那个利非定，就像我们在 PPT 上用这个图片，这个图片就是大家知道在利非定的山上怎么样子，摩西举杖祷告，然后这个亚伦和户尔在他两旁扶着他的手，然后以色列人打败亚玛利亚，上帝的得胜。这幅名画的名字就叫上帝的得胜，你知道吗？所以出埃及记就告诉我们说上帝他是得胜的。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真正的得胜一定跟上帝联系在一起，而且跟上帝关系越密切，这个得胜越大还是越小？越大。所以你想不想做一个大大的得胜者？如果你想，你就要跟上帝联系更紧密。跟上帝关系疏远，得胜会大还是小？小。你明白吗？这就是秘诀。所以80岁的摩西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大的得胜？因为他在80岁之后紧紧跟着上帝，他跟上帝关系密切的不得了。你再去看圣经吧，从来不存在有任何一个神的百姓跟上帝关系很紧密却一路失败，跟上帝关系越紧密他的得胜就越大。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其次我们说，我们要看到在出埃及记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怎么样子呢？他是永不失败的得胜者。我们的上帝是永不失败的得胜者，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真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其实去查考圣经，我们就会很惊讶的发现，不单是出埃及记，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整本的圣经都告诉我们这个最重要的真理，我们的上帝就是得胜，他从来没失败。同意不同意？有些人说不是，伊甸园里他失败了，是不是失败了？魔鬼引诱亚当夏娃，亚当夏娃确实失败，但上帝没有失败，因为上帝他有奇妙的旨意，要去即便人堕落了，他要成就更大的得胜。阿们吧。对不对？ 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我们的上帝从来没有失败，在上帝里面全然都是得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上帝才是成功和失败的准绳，同意不同意？上帝才是成功和失败的准绳，在上帝里面就是得胜，在上帝之外就是失败。跟从上帝就是得胜，背逆上帝就是什么？就是失败。我为什么讲这些？这个道理很简单，但很多基督徒都被世界欺骗了。世界就告诉我们说，你跟着上帝能得胜，但你不跟上帝也能得一些胜，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告诉你，所有的得胜都在上帝里面。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不会指望在上帝之外去寻求所谓的得胜。阿们吧。太多基督徒就是在这方面中了魔鬼的诡计，就像当初亚当夏娃被蛇欺骗。蛇怎么欺骗亚当夏娃？蛇就说，神岂是什么？神岂是真说呢？神岂是真说呢？上帝说这个事情你不要做，你不要吃分别上述的果子。然后蛇说，你们吃吧，吃了日子你们不一定死，而且你们吃了以后你们变什么？你们变如神。结果人就彻底堕落。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看这点，真的去明白这点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想不依靠上帝而得胜，这绝对是一个谎言。出埃及记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就在那个伟大的摩西身上。40岁的摩西为什么会失败？40岁的摩西是不是上帝呼召他去把埃及人打死的？不是，是他自己要。那个时候的摩西以为说，我不靠上帝，虽然他是信上帝的，但他以为我靠我的能力也能得胜，结果呢，大大失败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寻求上帝，你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因为有些人讲这个苦难神学，讲十架神学都讲反了，所以讲的一些基督徒就很怕，觉得哦，跟从上帝我就准备承受失败，我准备不断失败。不是的，上帝让你去跟从他，是赐给你真正的得胜。阿们吧。是让你脱离埃及的失败，因为真正的得胜，唯一永远得胜的那一位是谁啊？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越是在上帝里面，我们就越得胜。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得胜，上帝赐下的每一个真理也都要得胜。你要看到这一点，你要去明白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晓得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信心。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弟兄姊妹，你说读圣经好啊，让我心里安静。对，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我告诉你，圣经里面上帝写的每一条真理都要落实在现实当中成为得胜。而且会落实在哪个现实里？你说落实在教会咯，落实在王弟兄了、李姊妹了？不，不仅在他们身上，还在谁身上？在你身上，在我身上。圣经里面上帝的每一句话的得胜都要落实在我的生命当中。你去看，你要有这个信心。阿们吧。这个时候你看到的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去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永不失败的得胜者。所以我注重的是什么？我怎么才能得胜？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说上帝是永不失败的得胜者的时候，我怎么得胜？我再问弟兄姊妹，你没发现我们有时候讲得胜的时候是把上帝的得胜和人的得胜割裂开的？所以我们说上帝一直得胜啊，但人不一定啊，对不对啊？对，对一半，对一半。人怎么得胜？特别是基督徒怎么得胜？弟兄姊妹，上帝当然得胜了，我没有办法，我肯定有软弱。我说人怎么得胜呢？其实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出埃及记就告诉我们说，你怎么得胜？你要跟上帝的得胜有份。阿们吧。你要跟上帝的得胜有份，这样子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真的去想，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如果我不靠上帝，我没有得胜。就像我们刚才讲，你想想40岁的摩西，你再去想一想在西乃山下的亚伦。亚伦在西乃山下，当他去造金牛犊，当他去拜金牛犊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时候亚伦是听上帝的吗？不是。但是他听到多少人的声音？他听到几百万人的声音，你知道吗？ 他听到几百万人的声音说，我们造一个金牛犊吧，我们那位摩西现在在西乃山上，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然后上帝又说我们不能靠近西乃山，所以咱没办法去审查摩西到底现在是活了还是死。他上去四十天了，弟兄姊妹，我们是有经验的人哦，你知道吗？人四天不吃饭怎么样子啊，就差不多了，七天不吃饭呢就饿死了，摩西上去四十天了估计完完了，所以他不能带我们了，我们造一个金牛犊吧。所以这个声音非常大，所以亚伦说，来吧，把你们的金银首饰给我，我们造一个金牛犊。亚伦为什么失败？因为亚伦在这件事情上他根本没有寻求神的得胜，阿们吧。他不是跟上帝的得胜有份，他想做一个人自己的得胜，结果就大大的跌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得胜是什么？我们的得胜就是与神的得胜有份。你抓住这一点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我说我们就会不一样。基督徒就学一个很宝贵的功课，什么宝贵的功课？你在一件事情上面，你看这件事情得胜不得胜，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显出上帝的得胜？如果没有显出上帝的得胜，这件事情不管人说他多么高超多么成功，他还没有到得胜的时候，他甚至还在失败之中。如果答案是说这件事情显出了上帝的得胜，你再问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上帝的得胜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有没有在上帝的得胜当中有份？阿们吧。你知道我讲这个意思吗？你去看出埃及记，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到旷野，教他们怎么去造帐幕，然后在西乃山上上帝跟摩西交流的时候，摩西是得胜的，但是山下的以色列人呢是失败的。为什么？因为摩西正在与上帝的得胜有份，而山下的以色列人呢跟上帝的得胜无份。上帝正在启示他的圣约，上帝正在祝福他们，这就是上帝的得胜已经彰显出来了，但是几百万以色列人包括亚伦在内，他们对此是麻木的，他没有说我要跟上帝的得胜有份，所以他们就在失败当中。所以弟兄姊妹，你去学会任何事情问这两个问题，你跟一般人看事情的观点已经不一样了。一般人就看这件事情能不能赚钱，这件事情会不会亏损，这件事情有多少人会夸我，有多少人会反对我，这是人之常情。亚伦就是这样跌倒的，对吧？几百万人夸我不会错吧，亚伦是不是这样想的？他就是这样想的，结果他就跌倒，他没有问说上帝会怎么看，对吧？当他看到了说上帝的得胜，然后再说我怎么跟上帝的得胜有份，这个时候也不一样。弟兄姊妹，所以我鼓励大家，你在凡事上面经常问这两个问题，你就会成为这个世界里面真正的得胜者。太多的基督徒从不问这两个问题，对不对？很多基督徒就是按照埃及人的标准在那里问问题，这件事情能不能赚，能不能亏，这件事情有多少人同意，多少人反对，这件事情啊，或者说再进一步，我爸爸妈妈会怎么看我，我的好朋友会怎么看我，我们仅此而已。你没有问一个问题说这件事情上帝有没有彰显他的得胜，如果上帝没有彰显他的得胜，甚至跟上帝的得胜相反，我该怎么办？其实这件事情我该不做了，阿们吧。跟上帝的得胜相反的事情你要不要做？你就不要做了。然后你看见了跟上帝正在做的得胜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呼求上帝。呼求上帝干什么？主啊，我怎么加入进去，对吧？你正在得胜，而且就在我身边，我怎么加入进去？我在其中要扮演什么角色？我是摩西吗？我还是约书亚呢？我还是加勒呢？阿们吧。这个时候你的人生就大不一样。所以很多基督徒一讲得胜是把上帝抛开了，我们说不，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得胜都是上帝的得胜，真正的得胜就是上帝的得胜，我们的得胜就是什么？与上帝的得胜有份，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整个思路就打开，你整个看见就不一样。所以要请弟兄姊妹常常去求问，常常去寻求。然后我们问的时候会不会没答案？有上帝那么深奥，我们哪知道，我们问的时候一定会有答案。因为马太福音七章七节主耶稣说，寻找的就寻见，然后呢叩门的就开门，祈求的呢就得着。所以你去求问上帝，我们很多时候明白了这个真理特意不求问上帝，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知道答案了。知道什么答案了？我一问上帝，上帝肯定说 no， 上帝肯定说不，所以我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不问他。等我做完了，我再到他，大不了我做完到他面前悔改嘛，是不是？很多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你知道吗？你这样子就是你自己甘于落到失败里。而且我们有时候不是，虽然这个事情有失败，但是我得到很多利益。我告诉你，当你跟上帝的关系出问题，当你不是在上帝的得胜里面，你所得到的所谓的利益全部都是你的债务。一个人债多好还是债少好？好，弟兄姊妹，哇，我现在身上欠了几千万的债，我很开心呢，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的，你明白吗？当你跟上帝没有说跟上帝的得胜没有关系没有份的时候，你却被那些利益所吸引，然后你去做一些事情，你明明知道上帝不在其中，甚至上帝不喜悦，然后你去做的时候，我跟你讲，糟糕了，你以为你所得的全都是你的债务，全都是把你往下拉的东西，而且越拉越深，越拉越惨。我们真的是见过这样子的，有些弟兄姊妹，就像我在讲，我们那时候我去那个外国那个外企里面工作的时候，给他们工厂里面去打这个编程序去做事情的时候，他们工厂很严格的，怎么严格呢？他们甚至你的戒指要拿下来，为什么要拿下来？然后女工男这个男工都好，头上要戴一个帽子，他不是仅仅为了卫生，而是说他说什么呢？特别女孩子头发长，他那个工厂里面有那个机械运转的那些器件，然后一卷，如果把你的头发卷住了怎么样子？我们一般人的反应是什么？我们会靠过去，然后呢卷住更多，然后到你发现不行了，我很危险了，你想拉出来的时候可能你已经拉不动了，因为卷了太多头发进去。魔鬼就是这样，魔鬼可以用蝇头小利一路拉一路拉一路拉，然后把你卷进去，你最后想挣脱的时候你已经挣脱不出来了，对不对？有些基督徒为什么欠了很大的债务？不就是有人教他说，我教你一个方法，信用卡套现，是吧？我那时候辅导过一些弟兄姊妹，就变成卡奴，哇，身上带着 N 个卡，然后不断的套，然后后来说，哇，梁弟兄，糟糕了，我现在那个窟窿，当初我借了20000，现在已经变成十几万了。然后有些人说，我当初80000，现在已经变成几十万了，就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其实如果我们问这个问题，这件事情上面上帝得胜不得胜，很多事情你就不会做，对吧？我一定要在上帝得胜的事情上面我去有份，这个时候你逃离多少网络，你逃离多少危险，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真的去看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上帝的得胜。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什么呢？得胜的秘诀。因为我们讲到上帝的得胜，我们看到上帝的得胜，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是什么呢？我怎么才能得胜？我怎么才能得胜？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出埃及记它给我们很多的激励，很多的安慰。它第一个给我们的激励和安慰是什么呢？就是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告诉我们得胜的确据。啊，你说梁弟兄，我学过门训，我可以背那个得胜的确据经文，还不是仅仅是那个。我讲我们从出埃及记去看的时候，你要去晓得说，出埃及记让我们特别感恩，也是让我们特别惊讶的地方是什么呢？这卷书告诉我们，上帝不断的得胜，然后这位永不失败的上帝居然不断邀请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干什么？加入他的得胜当中，分享他的得胜。你为什么有得胜的确据？就是因为上帝不断邀请你，同意吧弟兄姊妹？你去看一看80岁的摩西，上帝邀请他来做我的工作，摩西说不行啊，这个工作太大了，我做不了。上帝说，谁造人的口，谁造人的舌头，你只管听我的。摩西顺服了，然后就在这么大的得胜当中他有份，阿们吧。当以色列人到了红海前面的时候，上帝再次邀请以色列人进入我的得胜，对吧？因为在人看来说，上帝你咋回事，你把我们带到红海前面，你看前面红海，后面追兵，我们死定了。上帝不用担心，你只管安静，然后红海分开，整个以色列人看见上帝的得胜，分享上帝的得胜，阿们吧。你看到上帝他所做的工作，他常常做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去加入到他的得胜当中。你去看这些，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 我们要学会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宝贵的功课，就是永远得胜的上帝邀请我们与他同工，让我们进入他的得胜。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听他的呼召，然后加入他的工作，就分享他的得胜。阿们吧。你要听上帝呼召，你要去，就像我们刚才讲，你去求问上帝。真的，弟兄姊妹，上帝有没有说求问我的人我有年龄要求的哈？有没有这样说？说这个20岁到60岁可以啊，之后这都不管了，有没有？没有，你几岁你都可以呼求上帝。阿们吧。你去呼求上帝，你去问他。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一直都是得胜的，但是你不能说上帝得胜的工作我全部都能参加。上帝有的时候没有安排你参加那件得胜的工作，同意不同意？如果你说上帝得胜的工作我都能参加，换一个角度还有点骄傲，是吧？上帝确实他有大能，他在最软弱的人上都显出他的得胜，但是上帝有最至善的旨意安排，所以你要去求问上帝。就像我们刚才说，哎，这件事情有没有彰显上帝的得胜，然后我跟上帝得胜有关没关，我去呼求上帝，我就求问上帝。上帝把教会建立在这里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上帝把我们教会建立在这里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人看见我们的失败，还是看见他的得胜？看见他得胜。那上帝既然把这个教会建立在这里要彰显他的得胜，我们每个人是这个教会的成员，好了，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也一定是得胜。阿们吧。但是我得知道说在这个得胜当中我要做什么，对不对？那你就呼求上帝，我们就去加入到上帝的工作当中，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学会这个宝贵的真理就特别好，而且这个真理只有基督徒能学。因为一般人哪怕他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他也看不见上帝的工作。只有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上帝把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我们又能够祷告，我们又能够读圣经，我们又能够加入他的教会，我们又能够留心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个时候我们才有了一个本钱，我们说我们去发现上帝的工作，我们才有了一个资格，我们可以求问上帝，因为上帝是我的父。阿们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告诉我，我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是在你的旨意在地上行的过程当中，我要加入在哪里，是吧？你只要加入上帝的工作，你不会失败。出埃及记是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对吧？你看到，我相信80岁的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见这个，在西乃山上他见到上帝的时候，以色列人跌倒，大大的跌倒的时候，摩西那时候心里一定痛苦万分，但是上帝让他看见上帝的工作。失败不失败？不失败。最软弱的以色列人，上帝还是把他们扶起来，然后让他繁衍生息，直到进迦南地。阿们吧。你去看上帝的工作是什么，我加入进去。阿们吧。这是第一个。那么我们说这是得胜的秘诀的第一个。得胜秘诀的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说我们要去真的去注重到说得胜的真相。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目的地是什么，出埃及的原因目标是什么？仅仅出埃及吗？不是，要进迦南地。迦南地预表的是什么？我们与神相交。阿们吧。所以你要真正明白这点，我们再讲得胜的真相，对我们人来讲不是事情，而是什么？而是关系。跟谁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所以什么叫真正的得胜？真正的得胜就是上帝要我们跟他建立一个真实的，而且是个人的，而且是持续的，而且是爱的关系。为什么我们强调个人的？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以为说，我到教会然后跟大家一起跟神建立关系，可以，你到教会里面大家一起敬拜上帝，但是你不能用群体代替个体。阿们吧。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说到他面前，到上帝面前要走的那条路叫窄路？我们经常讲窄路就说得救的人少，所以叫窄路。不，之所以那条路叫窄路，是因为你必须自己直接面对上帝，你不可能旁边陪着一个人代替你面对上帝，你知道吗？那条路窄到一个地步，只通过一个人，一次通过一个人，你必须到基督面前，基督就是道路，然后你借着耶稣基督到天父那里去。你说我爸爸是耶稣，是基督徒啊，你爸爸是基督徒不代表你啊，你还得自己去。我在我们家已经是第4代基督徒了，你第4代你也得直接见耶稣，直接靠耶稣寻求上帝。阿们吧。窄不窄？ Sorry. 世界呢很宽，因为一群人一起走，对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上帝他把得胜赐下来，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我们跟他建立关系。如果你抓不住这一点，我们很多基督徒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注重的是事，而不是注重跟神的关系。你没发现，我们很多时候祷告为事情祷告。你问你自己，不用回想太多，你回想过去这一周你祷告，当然前提是你祷告啊。有些弟兄姊妹祷告都很少，那就更可怜了，要跟主悔改，你要祷告。但你回想你过去这一周你的祷告里面有多少是为事情祷告，有多少是为跟神的关系祷告，你看看你的比例，你会发现我们很软弱，我们经常颠倒。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以前跟大家去讲过，我们说有一个正确的次序，什么次序？神第一，第二呢人第二，第三是什么？才是事情。但我再讲，我说这个次序也叫做得胜的次序，神第一，人第二，事第三，这才是得胜的次序。所以你总是注重跟神的关系，你的得胜是很大的。相反，你总是注重这件事情，那件事情，你的得胜是很小。而且因为你注重的事情，我跟你讲，你的标准一定会回到埃及的标准，因为上帝的标准就不是这样子的。反而上帝的标准就是注重，像我们刚才看的经文，上帝讲得很清楚，他告诉我们，我们是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也像在出埃及记29章45节，这是上帝跟摩西跟以色列人讲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什么呀？做他们的神。上帝注重的是这个。我们以前跟大家讲，上帝为什么把圣约赐下，上帝为什么把律法赐下，上帝为什么救赎我们，目的都是一个，干什么？恢复神人关系。阿们吧。那你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得胜的真相是什么？得胜的真相就是跟上帝的关系。所以你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近，你常常寻求上帝，常常住在上帝里面，哪怕在一些事情上面人看为失败，其实你是得胜的。但是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疏远，然后很多人给你鼓掌说，哇，你真厉害，买房子也买得及时，卖房子也卖得及时，你真厉害，你投资理财真聪明，然后在理财产品出问题之前你都出清了，哎呦，你这个太牛了，你就是李嘉诚第二啊。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真的得胜呢？还真不一定。因为真正的得胜在哪里？在你跟神的关系里。如果你跟神关系疏远，就算这些东西你都做得很好，你不是得胜者，你不是得胜者。但是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亲近，顺服上帝，让上帝带领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这个时候你是真正的得胜者。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80岁的摩西回埃及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按世界的标准来讲，这叫成功还是失败？这个叫失败，你知道吧？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都很感慨，哎呀，人家60岁就退休，财务自由了，你看看我，我现在马上就60了，我还在那里奔波，我好惨呐！讲起这些就心里窝火啊。摩西是多少岁出来奔波？弟兄姊妹，80还要出来奔波，还要从米甸离开米甸，然后回到人都不喜欢他的埃及。按世界的标准，摩西是成功人士吗？绝对不是。但是摩西做了一件在世界看为很失败的事情，因为这是上帝让他做的，他是成功的。阿们吧。更不用讲我们的主基督了，按照世界的标准，耶稣成功吗？不成功。主耶稣亲自跟门徒讲，你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然后呢，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你如果没买房子，你不要太焦虑，你知道吗？因为你就像耶稣嘛，耶稣也是租房子住的，对不对？你不要，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哎呀，我现在都40多岁了，在广州也买不起房子，哇，我好失败，我看到我的孩子我头都抬不起来。你不要这样子，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你明白。但是你说梁弟兄，那我们买房子的人呢，我们就是失败者吗？不是，你跟神的关系，而不是你买没买房子。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那我说得胜的秘诀第三个是什么？我说得胜秘诀第三个就是信心的得胜。信心的得胜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特别向我们彰显这些上帝所有的得胜。如果你要参与其中，你不用信心是不可能参与进去的。 因为上帝所做的事情在人看来都是出人意外，都是理性过不了关的。就像我们讲的，上帝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啊？把我们带到红海边，按理性来讲对不对？不对呀、啊，你怎么能带到绝地去呢？你有没有读过孙子兵法啊？是不是？你得不能这样子啊。你说孙子兵法里面有讲置之死地而后生，但是你得知道我们手里都没兵器，你让我们搞什么搞？上帝就是这样做的，对吧？然后上帝跟摩西说，你吩咐那个磐石，你击打那个磐石干什么？磐石就出水。弟兄姊妹，我们口渴，你应该给我挖井，对不对？你叫我们打磐石干什么？你见过石头出水吗？而且石头就算有点水渗出来，你知道我们有多少以色列人呢？在旷野里有多少以色列人口渴啊？几百万，还有什么？还有牲畜。你那个磐石打一下出来的水够谁喝？你有没有看到？对吧？你去看上帝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包括上帝说你们要进迦南地，所以我们出埃及记没有讲，因为到后面民数记啊、利未记啊、申命记里面有讲，说以色列派了12个探子去看，然后看完回来10个探子就说，哎呀，上帝是想我们死。为什么？因为迦南七族啊，那个个都很哇很厉害，特别亚纳族人又高又大，人家城墙又高又厚，我看到他们我觉得自己就是蚂蚱了，你知道吗？他不是说人家怎么样，他说我自己就觉得我是蚂蚱了。所以你看上帝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其实我们唯独用信心我们才能加入进去，阿们吧。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开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读希伯来书3:12，希伯来书三章我们来读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新约圣经通用和合本，好，新约的246页。好，希伯来书3:12，我们一起来齐读。弟兄们，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
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然后我们再读第十九节，我们再读第十九节。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讲到我们刚才讲，我们讲得胜的真相，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这是上帝把得救赐给他们，但并不是所有得救的以色列人都是得胜的以色列人，大部分以色列人其实是失败的。为什么失败？希伯来书这里总结是因为什么？不信。他们因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他们因着不信不能进入安息，他们因着不信不能进入上帝给他们应许地。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信心可有可无，不是，信心的生活对基督徒来讲太重要，如果你不用信心，你就没有办法跟上帝的得胜有份，你就会变成常常活在失败里面。但是当我们到上帝面前用信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我们再读希伯来书11:27，我们 PPT 上面有的这节经文，希伯来书11:27，我们一起来齐读。
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到信心让我们可以得胜。信心怎么得胜呢？不是我们的信心把像锤头一样把敌人都打败，而是我们用信心怎么样子呢？跟上帝的得胜有份，我借着信心加入到上帝得胜当中，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看到，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去知道我们得胜的秘诀，我们跟信心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有真正最强大的信仰，我们信心仰望我们的上帝，阿们吧。以色列人出埃及是靠他们的经济实力吗？以色列人出埃及是靠他们军事的能力吗？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因为他们的教育比别人好吗？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信仰。 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我们最强大的力量，你明白吗？我们的信仰是我们最强大的力量，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的话就太可惜了。所以魔鬼拼命的要把这个真相给掩盖掉，他拼命的欺骗我们，让我们以为什么呢？我们要有信仰，有信仰的人心里才平和，对不对啊？对。但是他说信仰就仅限于你心灵的层面，不，出埃及记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强大的不得了，比世界上面任何的军事力量、任何的经济力量、任何的科技文化力量都强大。而这个信仰怎么样子赐给你了，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靠着我们所信的上帝，我们靠着我们所侍奉的神，我们靠着我们的上帝而不断的得胜，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而且这个源泉会不会枯竭？不会枯竭。你拥有这么强大的源泉，这就是你的力量啊。所以你作为基督徒，你到教会的时候才想起信仰，那就太可怜了，你知道吗？我不是责备大家，我是觉得可惜。因为你的信仰是你力量的源泉，是最强大的地方，为什么在工作上面不把它用出来？为什么在婚姻建造上面不把它用出来？为什么在子女教育上面不把它用出来？为什么不在你跟人的社交上面把它用出来？为什么不在你遇见的极大的困难当中，你把你的信仰的力量支取出来？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哇，上帝的得胜，上帝在我们的，在我的生命当中彰显得胜，然后我跟上帝的得胜怎么样有份，这就是我的得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说使徒保罗在罗马书8章37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不好？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保罗在这里讲说什么事？有多少事？一切的事。怎么得胜？靠什么？靠着爱我们的主。你是靠主，而这个主跟你什么关系？他爱你，他要把得胜赐给你，你明白吗？所以你为什么经常失败？因为你不靠基督，你听信谎言，你按照埃及的方式，你听那些老妇荒谬的言语，你听那些荒诞不经的东西，而不愿意把圣经的真理切切实实的相信说它一定会落实在我生活当中，你知道吗？我们很多基督徒，我真的在这里我很感慨，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一些很荒诞的东西他很相信，甚至之前有个弟兄跟我讲，他说梁弟兄你知道吗，黄金是这个外星来的。我说黄金是外星来的？他这个怎么说，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地质学家，但是他对这些荒诞不经的东西信得一塌糊涂，然后跟我说，梁弟兄，创世纪里面真的是这个意思吗？我说你看问题来了吧，你对上帝的话你随便就可以推翻，但是对那些荒诞不经的东西你随便就会相信。看了一本杂志说有外星人，就哦，一定有外星人，不管圣经怎么讲。哦，看了一本杂志说哦，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蜥蜴人，哦，一定有人是蜥蜴人。哇，为什么圣经讲的话你这么不肯信？但是对于人随便传说的你却信得一塌糊涂。弟兄姊妹啊，这就是世界的轨迹，因为你不用信心去支取我们这么强大的信仰的力量，所以怪不得你老是失败。但是你用信心去支取上帝给我们的信仰，你用信心去仰望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真理一定成为事实，而且会成为谁的事实？成为我身上的事实。你有这个，用这样的信心去仰望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经历得胜。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什么？在一切的事上都什么？得胜有余。上帝不是让你做失败者，上帝是让你做得胜者。盼望我们看了出埃及记，你不要就在那里哀叹说，哎呦，梁弟兄，看完出埃及记我知道了，我就是倒闭在旷野里的以色列人呐。不是，看了出埃及记以后你就要知道说，主啊，你的心是让我得胜的，你是让我做摩西，你是让我做约书亚，你是让我做加勒，我要支取你强大的信仰，让这个信仰的得胜在我身上彰显。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感谢主。 那最后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将出埃及记这么宝贵的真理赐给我们。这是一卷得胜的书，这是一卷教导我们如何才能够得胜，又教导我们得胜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的书。主啊，我们借着这卷书，我们知道所有的得胜一定是上帝的得胜，真正的得胜一定是与上帝有关的得胜。主啊，你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随从埃及的风俗，而是真正寻求那真正的得胜。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来支取你所赐给我们这个信仰的得胜，让这个信仰的得胜在我们身上发出光来。你在以色列人身上怎样去彰显这样的得胜，在摩西，在约书亚，在加勒，在亚伦，在这么多软弱的以色列人身上怎样显出你的得胜，求你在我们身上也显出你的得胜，因为你的膀臂从不曾缩短。愿主你就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经历你的得胜，我们的信心就更新，我们就在世上做你美好的见证人，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